欢迎走进暗黑森林，我是荣中豪。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分享我们在3月14号2021年在 KKBOX 的吹下去活动分享的案件。那今天呢有多一个 bonus， 因为介绍案件之后呢，我们有邀请了一个催眠师到我们的节目，他会分享他当一个催眠师的过程。除此之外呢，他也会带大家进过一个催眠的过程，让你们体验一下。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在案件之后呢，可以认识一下这一位非常厉害的催眠师。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来听我们当天 KKBOX 活动介绍的案件。Hello， 大家好，欢迎走进
暗黑森林。
哦，刚刚已经有人 cue 自己，很棒哎，我刚才很怕自己讲欢迎走进，然后。宁静，没有人讲话。
因为我刚才走进来，我还想说，我第一句想要问你的话就是：蓉蓉，请问你有看到我们前面有坐很多人吗？还是只有我自己看得到？大家好安静哦，因为今天我们走进了暗黑森林，对不对？
没错。所以其实从你加入之后，好像暗黑森林便是快乐森林。
有吗？我明明就是非常知性的，我一直都是走知性路线，所以那个很欢乐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大家知道我的另外一面。但我觉得暗黑森林让我可以真正的开始比较让大家知道我很知性的那一面。对，但有人在笑的意思是
Hi, hello,
hello, hello. 今天好，真的好多人啊、哦！还好有人真的跟我挥手。Hi,
有人可以举手？ Hi. 如果是没有听过我们节目， Hi. 今天只是来凑热闹的人吗？有吗？ Hi. 凑热闹，凑热闹，一二三四五六七，
还蛮多的。
是被女朋友逼迫来的，然后刚刚那个是被男朋友逼迫来的，看感觉得出来。
我觉得凑热闹凑得好，因为毕竟你知道要坐满看起来比较好看嘛。
但是真的现在我比较安心一点，因为知道都是自己人，所以反正等一下好笑的部分希望也可以跟着笑，因为最恐怖是讲笑话然后没有人笑。
对，
那是超级无理尴尬的。
对，
平常我们自己在录的时候我们自己会笑。
对啊，对，而且我们每次自己笑的时候就会笑到完全失控。
没错。
然后呢，有时候就觉得怎么办，我们是不是麦克风要把它就是调小声一点。所以我们其实平常录音的时候，我们麦克风其实调的录音的声音是很小声的，
很小声。
对，对，
你知道我每次我们两个一笑的时候，我要把那个 compressor 弄超小声，
对，
可是还是一样很爆音。
对，对，没错。而且你知道我们平常因为这几次都在我家录，然后呢，我家的那个因为把麦克风放好的话，其实声音还是很空洞。所以我们之前你不是有拍一张照片吗？
没错，你没有看到那个塞满枕头的那个麦克风那个画面吗？就是一个非常 DIY， 然后预算不足的一个录音
室，就是非常阳春，但是反正效果出来就好了，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来到这边，然后坐在大家面前这样子来好好的讲案件的话，我是觉得感觉是蛮不错的啦，因为你知道，至少我会真的有看到有人在听。
我一直以为只有我妈妈在听这个节目。好，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虽然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我们先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 Joanna。
Joanna 本人怎么长得不太一样？
好了，大家好，我是宋慧乔。
好了，认真一点。
好了，我是 Ruby，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荣中豪。谢谢。然后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KKBOX 有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大家面对面，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场地。那今天呢，除了就是瞎聊之外，我们也会先分享一下我们的正面面包跟负面泡面，帮我换一下。好，那正面换一下，
再换一下，好，再来，一二三，换一下。
好。你的第一片正面面包是什么？
我的第一个，我原本要先讲负面泡面。
OK， 你也可以先送一下负面泡面。
OK，因为我的负面泡面跟正面面包是有关系的。
OK，
就是呢，我最近在从过年之前，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是 反正就是 我每一次在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都有讲到说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那种甲状腺低下的问题。
Right.
然后呢，这个会制造很多的身体上面的一个很极度的反应，比如说有时候就会像我生完小孩之后，可能就有经历一段时间是那种产后忧郁症啊，然后还有荷尔蒙失调啊，然后那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严重的问题，就是偶尔呢，我突然之间我的体重就会突然上升这样。那我突然上升的时候，我就会没办法，我的心情也会很不好，然后出去也都很阿杂，然后就非常，我连衣服都有感觉也穿不下，然后每个人，我每一天都看起来像那种浮尸，大家知道浮尸长什么样吗？就是我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个是一个还蛮对我来说一直很负面的一个东西这样。然后过年前呢，我原本有比较控制的住，因为我每天都要吃药，就是这个是已经持续包多少年了，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很阿杂，所以我的负面泡面就是说我最近突然间又体重又上升了，所以我就一直心情很不好。那我的正面面包就是在上个礼拜突然之间，因为呢我就是晚上我就想说我要早点睡，那我说的早点睡是大概一点之前可以睡觉、嗯、那样子就对我来说早点睡，然后我在早一点睡的状况之下，我就没有再多吃什么东西，你知道有时候小孩子睡了，然后终于就觉得哇小孩睡耶，你知道、嗯、我就会有时候会一面看电视一面想要吃一点东西、嗯、但因为我没有这个样子，所以我这个过去这礼拜我就突然之间就发现自己体重有下降，我觉得超开心的、嗯、这就是我的正面面包。嗯，对，
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其实我们有在节目上有谈过，就是体重这种要增加还是要减少。嗯，尤其是如果是公共人物的话、嗯，尤其是女生，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种，一定要根据社会的标准去有怎么样的身材，还是怎么样的样子才是算是漂亮。
对啊，
对我觉得这个压力是，我希望我们渐渐的可以找方式去克服这样子的刻板印象。我为何一定要长某一个样子才算是好看？
对啊，所以就是自从像J-Lo 或是 Beyonce、嗯、这种人出来之后，我就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们比较就是
他们的屁股就是很大，
对，
然后腿也是比较就是有肌肉感这样子、嗯、所以在他们出来之前我都觉得你知道好像这个样子是不对的、
yeah.
但我现在就觉得没有啊，对啊，我只是肚子比较大一点但其他屁股跟他们是一样的就好了，你知道 well,
不管内在还是 外在我觉得你就是很美，真的
谢谢哦。嗯、yeah.
突然变那么感性，其实我是认真讲这句话然后如果是我自己的正面面包呢，应该是我一直以来有一个 to do list、嗯、就是要做的一些的事情，然后我一直在最下面有一些我一直不敢去做的事情，还是觉得很麻烦的事情、嗯、然后就慢慢累积到我现在就是很有压力，就觉得哎，怎么一直在逃避去做一些事情、嗯、所以我最近这两个礼拜就是针对了那些东西去做、哦、那有一些真的很简单，比如说我也很想画一系列的 line 的贴图、哦、因为我之前有画过，
那我你画的真的非常好，
谢谢谢谢，
大家有看过吗？他有 po 过他真的画
这也是我画的那个负面泡面跟正面面包，
哇
anyway 讲到画 我们的听众其实最近一直在给我们一些他们很用心画的图、哦、
对对对，我有看到真的好多好多很会画画的人在听我们节目这样子、嗯、
对、嗯、所以谢谢你们分享那些，然后如果想画我们都可以就把 Ruby 跟我画得很好看就好了，
对、啊、
我们 很容易可以被取悦
真的
对 anyway 反正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有很多事情一直在逃避，但我觉得就是把每一件事情看的是一件一件的去做，一步一步的，就比较不会给自己那种无限的压力，所以我最近还蛮开心这一点。
OK、嗯、
那负面泡面呢，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 WandaVision， 有人看吗？有吗？
有两个。
你对于就是最后一集的感觉是好还是不好？不，对不对？就是啊，就是《万达与幻视》是一个漫威的一个影集，然后是我在漫画里面一直在关注的一个故事。然后反正就是从第一集，我不会爆雷，但从第一集导演就一直在暗示会有很厉害的事情要发生，然后很多就是你会很期望的，然后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就是不是你想象的，就这样子。你应该是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是不是？对，
有 我也是，我知道，就是之前如果真的有追剧的话，每次看完之后我就会 一阵很大的空虚感、
yeah.
然后就觉得 我的人生又失去了方向这样、yeah. 完全就这种感觉对不对
没错
对、
除了暗黑森林之外呢因为大家也知道你们刚刚有拿到海报吗还没有给对不对你们刚刚 还 OK well good news 我们会送每一个人一张海报然后这个海报是我们第一季的就是我跟、Joanna 王若琳因为第二季我们还没有拍之后我们会再安排这样的行程
我想之后我们拍的时候我应该就是吃着泡面吧
yeah,
因为我上次、
啊、
我前几天有看到有人又画了一个新的 poster 对不对、不是新的一个画然后里面有我把我加进去然后我就在吃泡面、那在这个同时我们应该要就是请求未来如果有任何的泡面厂商想要来找我们然后真的感谢各位干爹干妈泡面厂商们来找我们
要讲出去才会来
对啊或者是面包店想要找我们代言也 OK 对
所以等一下就是期望会有一个一张海报给大家
嗯哼
好那讲到这里呢除了暗黑森林之外呢你其实也有另外一个 podcast 跟 YouTube 的频道对不对这叫做
对我的自己的那个就是 YouTube 上面的频道呢就是我的书《上帝的黑名单》请问有人看过吗
举手一下
yeah,
其实超
yeah,
我也有在看啊
好谢谢你们那没有看过的朋友们就是一本我在06年发行的然后呢就是隔了15年也就是到了去年的12月初的时候又在上市因为就还蛮神奇然后就很感谢一些读者一直在嚷嚷说可以再版所以我是根据这本书然后在我的这个就是 YouTube 频道上面也是就是专门在讲连续杀人犯 的一个频道这样那我们现在最近呢我觉得更开心的是因为我开始请到一些专家们就是会真的跟他们聊比如说我们每次在讲这些案件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在探讨这些犯罪人的背后的一个成长过程或他们的心理的发展的部分所以我就想要针对这个来让大家更了解因为现在社会上其实所谓人格障碍者有非常多只是大家不知道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就是希望透过比如说我们的节目或是我自己上帝黑名单的节目也可以慢慢的可以就是传这个讯息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怎么样预防或怎么样可以至少你可以identify 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自己觉得自己有问题但你讲不出来为什么但是现在寻求帮助的点是非常多的
哇我觉得那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真实犯人案件这个主题就是很多人还没有听之前可能会觉得哦好恐怖怎么要知道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很不容易的是你2006年的时候你真的是属于我们现在很多喜欢真实犯人案件的之中的一个皇后一个 queen 因为你真的是2006年要站出来
谢谢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你常常在唱歌的一些表演然后突然间跟大家讲说你喜欢读这种研究杀人魔这种的事情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犯罪者的心、哦、不好意思我另外一个名字叫谭姐因为我很多谭所以请大家见谅 OK 就是我那个时候啊我本来是显现出来是歌手的样子但另外一方面的我是喜欢犯罪心理的部分所以我相信在现场听的朋友们是不是也都对这些有兴趣不然的话你们为什么想要来看或听这个东西
就是被逼迫的男朋友跟女朋友们啊
被逼迫的好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这样子还是可以透过这样子讨论来更了解自己的一些心理的发展或自己身边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对不对
没错、
嗯、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即将要讲到我们今天想介绍这个案件所以可以帮我到下一章好今天呢、我们这个故事我把它称为无比的坚持
okay,、
这个故事叫无比的坚持、
嗯、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之一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位美女她叫 Angela Angie Samoda 那今天我们会一直称她是 Angie、Angie 是在9月19号1964年在加州出生的那其实她的身边的朋友跟家人从小就说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很亲切而且呢永远是一直带着一个微笑所以这样的个性其实是算非常的讨喜
对啊而且她当时她出世的时候才20岁那她所属的那个就是德州就是 Dallas 的一个 university 就叫做他有加入那个 sorority， sorority 就是那种
姐妹会，
对，姐妹会，通常加入姐妹会的一定就是长得漂亮啊，又受欢迎啊，然后你知道就是整个人是很讨喜的。
yeah， 嗯 yeah， sorority 就是在美国的刻板印象就是讲话是有一点 like oh my god， like oh my god it's so hard，
like
just
stop
so
it you are like so annoying，
那是 sorority 的刻板印象。 对， 对，当然也有很多、也有一些 sorority 是专门是很会读书的那种 sorority、
对， 对， 对，
对，因为像 Angie 呢，虽然她不是那种就是笨笨的女孩子，她是其实非常的聪明、她那个时候她念的科系呢 oh my god， 光是看到这个科系我就想呕吐，她就是电脑科学还有电机工程学。对，如果你是学这个、我不是意思说这个很恶心，只是因为我真的对电脑是完全没有概念，所以觉得这个看听起来就是很复杂的一个科系。
非常，
对，
而且这个是真的要还蛮用脑的，而且不是只有用脑，而是你真的要蛮聪明才可以继续读这些东西下去、对不对？
没错，而且在那个时期，在八零年代的时候，非常少的女性在读这科系、所以她真的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人。然后帮我换到下一张照片。所以就是她真的是一个又漂亮，然后说头发也是很长长的，眼睛也是像天使一样蓝色，然后就很爱跟让人家开心，让人家就是
这张照片真的跟刚才真的差别蛮大的。
对，但你就知道她就是很喜欢让人家笑，她就是喜欢带欢乐给她身边的朋友。好，那在1982年，就是她有去大学的时候呢，20岁的时候。他有见到他一位朋友，就是接下来这张照片，是他的第一年的室友。好，这位呢是 Shayla Wysocki。那 Shayla 呢，他第一次看到 Angie 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感觉很像他们两个应该可以合得来。他还蛮，他第一眼就觉得我觉得我应该会跟他是好朋友。
对。那他自己后来有讲到说，他们两个本身一个是那种你知道姐妹会的很 like oh my god I'm so pretty、那个那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感觉他 Sheila 还是 Shayla
Shayla Sheila
OK
Sheila
Shayla 听起来比较就是比较做作一点，但 anyway Shayla 呢，他就是他有自己就有透露，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比较像是那种有点书呆子型。看痰又来了，对，他是书呆子型的。然后呢，他就当初遇到这个 Angie 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变成朋友？但是后来他有讲到说，他们两个的背景是一样，他们两个都是单亲家庭，就是没有爸爸。然后呢，他们又变成 roommates 嘛，就是他们是室友，所以当然很快的，他们就变成非常非常 close、非常好的朋友这样。
而且像 Shayla 还是 Sheila， 我们就讲 Sheila。
我们猜拳，我说叫 Sheila
好。OK， 好，剪刀石头布。
Yes，
所以是
Sheila， 我们要叫他
Sheila。
OK， 好。
好 ，Sheila 呢，其实他是在读心理学，但是呢，他有一个阅读障碍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读书对他来说是很有困难的，所以他是要比普通的人可能要更花时间去读书，所以我觉得他这方面也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去稍微记得他有这方面的特质。那因为就说他跟 Angie 就是相辅相成，虽然是完全不一样的个性，他们就是非常合得来，
非常互补的一个状况。
没错，然后 Angie 就是每天晚上都是读书读到凌晨3点4点的人，也是个很认真的一个学生。那我们现在要讲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案件发生的当天，这是在10月12号1984年。 Angie 跟 Sheila 已经认识了2年了。那这个周末呢，刚好是他们大学附近有一个游乐园，就是在那边举行一个游乐园，所以他这个 Angie 他就带他两位朋友，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是叫 Russell， 女的是叫 Anita。然后他们一起去玩之后呢，也出去喝酒，去很多酒吧去喝酒。
是。
那这个时候就是 Angie 跟这个 Anita 跟 Russell， 他们有说 Angie 一进去所有这些的酒吧的时候，他就很像个花蝴蝶，就会跟很多不同的人在聊天，就是一个很讨喜，大家就很喜欢跟他聊天的一个个性。
对，那他们整个晚上啊，其实去了大概3-4个不同的地方，但最后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大家跳舞喝酒的地方，对不对？可是呢，就连当天在现场的一个 bartender， 就是那个叫什么酒保吗？
就 bartender。
bartender 的中文
bartender 有中文吗？
酒保 ，OK， 好，我跟你讲，这就是
保护的保 ，OK，OK。
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录节目的时候随时都会发生的状况，就是我也不确定中文是什么，
因为我的笔记都是英文，我都是
我也是
自动翻译，对
对，
然后做一些不同的颜色去区别，嗯，
对啊，所以就是 OK， 所以在现场有这个工作的当天晚上的一个酒保，后来就有讲到说，他有看到 Angie 四处在跟大家聊天，然后每个都认识，但是他虽然有喝酒，但是直到他们离开之前，他都没有显现出任何好像酒醉啊，或者是太懵啦，或者是疯狂的状态，他们是很清醒的状态才离开的。嗯，
所以在差不多一点半的时候呢，就是 Angie 他就送他的两位朋友回家，第一个送的就是 男生就 Russell， 然后送完 Russell 之后他就送了 Anita、嗯、那一点半的时候他就去他男朋友，他有个男朋友叫 Ben， 那 Ben 那天晚上没有跟他们出去，是因为 Ben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有工作、嗯、那他就跟 Ben 讲说晚安，就是一个很浪漫，就是还没有睡觉前还会过去跟人家 say goodnight， 因为八零年代不是像现在就很方便，就手机就是 line 过去就好，就是你真的要过去跟人家讲话才是有连结。嗯，所以一点半结束之后 ，Angie 就回家了、嗯。那回家不久之后呢，就是 Ben 已经差不多要睡着的时候，他突然收到 Angie 的电话。那 Angie 呢，就讲话是有一点不太自在的感觉，然后支支吾吾的、嗯、然后 Ben 就问他说 Are you okay? 然后 Angie 就说 Talk to me， 就跟我讲话、嗯、然后这个时候 Ben 就有一点担心，他说为什么你现在怪怪的，他说Angie 就说刚刚有一个一个男生就是到我的公寓外面，然后就说可不可以借用我的厕所跟我的电话、嗯、然后这个时候电话就突然卡掉了。
Yeah， 这个时间呢就是一点，已经凌晨1:45了、嗯、然后他这个时候的这个你刚才讲到就整个气氛非常的奇怪，也就是说、嗯、Angie 他自己一个人从男朋友家回到了自己的家，然后在不知道什么状况之下让一个男的进来，那这个男的很显然是他不认识的，而且呢他也自己觉得 不好意思来直接在电话上跟她男朋友讲说我家里突然出现一个男的，直到她男朋友在电话上听到后面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她问了，然后 Angie 才说哦，对对对，就是一个男的想要跟我借电话厕所什么的。然后在电话上面呢，这个时候其实 Angie 有特别就是问她的男朋友说，哎，你知道我们家附近啊有没有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公用电话呢、嗯、然后呢Ben 就回 Ben 嘛，对不对？她男朋友，她、嗯、男朋友就回答她说：“哦，对啊，大概走路5分钟左右，应该有一个。”那她回答她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她就听到 Angie 在电话上面重复这一句话给另外一个男的听。嗯、然后呢，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那男朋友只能一直在依赖着。就是 Angie 来告诉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嗯、所以他突然之间就是电话挂掉的时候，他就说 OK 我会再打给你、嗯、那通常人家讲说我在打回来的时候又是这么晚了，然后公寓里面又有遇到另外一个男的在那边，谁不会担心、嗯、所以也就是说他等了没有多久之后，他没有打电话回来，男朋友就开始担心了、嗯、然后就一直不断的打电话回去，
对，甚至他后来男朋友有去 Angie 的公寓外面去敲门、嗯、也没有人回应，所以这个时候 Ben 他就打电话给警察，所以警察来的时候呢，就是把门踹开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17，
是，
对，所以其实他们动作都是蛮快的、嗯、那现在要讲的部分是第二天，我们现在回到讲到 Sheila 就是室友，他那个周末是有回就是爸爸妈妈的家，就是刚好休息那个周末就回去嘛，然后他就收到 一通电话，这个电话刚好就是 Sheila 跟 Angie 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叫 Barbara， 那 Barbara 就一讲话的时候他一直在爆哭，就一直在哭，就是那种失控的哭法，然后一直讲不出话、嗯、然后希勒在当下他就觉得不对劲了、嗯、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是联想的话应该就是跟 Angie 有关系，他说他是怎么了吗，他 Angie 是有出车祸吗，他怎么了，然后 Barbara 继续哭，然后这个时候希勒他就 领悟到，他说 Angie 是不是死了、嗯、他就有感觉他死了。好，那在这个时候 Barbara 就是讲对 Angie 昨天 就是他们找到他的尸体在公寓里，而且听说好像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下场，一个结局。
他们发现Angie 的时候呢，一打开门当下，因为他们直接看到的就是他的床，然后呢看到就是他躺在床上，然后他的腿是直接挂在，两条腿是挂在床旁边的。
下一张照片，
对，
谢谢。
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当然这个照片是没有显现出来他的本身上半身的样子的原因，是因为后来他们发现呢，他全身中了18刀，被人家砍杀了18刀以外，总共有10刀全是集中在心脏还有他的肺部的部位。
他们还说看起来很像心脏已经被挖出来那种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下那个画面有多么的恐怖。然后除此之外，他的骨头很多也是骨折了，所以他也是有被咒。那除此之外呢，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惊喜的状况死亡的话，眼睛是睁开的，所以其实看到发现他的，
你是说惊吓吧？
惊吓，我刚说惊喜嘛，
对，
惊喜 happy happy no 惊吓的状况之下，这个时候其实警察进去，他看到他眼睛是睁开，这个警察到现在说他还有创伤，因为他每次只要就是有做噩梦还是闭着眼睛，他就会想象到就是 Angie 大大的那个蓝色的眼睛就是盯着看他，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还蛮难过的一点。
是，
那这个时候希拉呢，因为他妈他得知这个消息，他非常的难过，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你必须要跟警察一起就是协调警察帮助他们找到这个犯人是谁，所以希拉就很快速的去了警察局，想跟他们一起去找出到底谁是这个杀人犯。那这个时候警察他们最怀疑呢，就是23岁的 Russell Buchanan， 这个男的就是前一个晚上跟 Angie 一起出去玩的那个男的，所以警察就觉得他应该就是最主要的嫌犯，是因为他一定是想要跟 Angie 有就性关系，然后他应该很生气，就是那天晚上 Angie 就先把他送回家，就是拒绝了他，所以他有就是动机要去杀 Angie。对
对，因为呢，因为他不是先开车先送这个 Russell 回家吗？严格上算起来呢，因为他们家就走路大概5分钟左右，所以呢，他们也住得很近。那警方就怀疑说 ，Russell 其实从头到尾他都很想要跟 Angie 怎么样。那可是因为他就故意等到，你知道原本另外那个 Anita。那个 Anita 那个女生朋友是第二个被 Angie 送回家的，原本他们约好要一起过夜，哇，不是要怎样哦，是就是 girls night， 对，他们原本要一起过夜的，然后呢后来他就是 Anita 觉得不需要的原因，是因为 Angie 隔天他就是要去看一个那个 football game， 就是原本要跟 Sheila 还有其他的朋友一起要去参加一个 football game，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Anita 才决定不要待在 Angie 家，然后所以警方就觉得说这个时候 Russell 就趁机进入到他家里，可是你不会觉得这非常不合理吗？因为从头到尾他不是跟他男朋友在通电话，那如果真的是 Russell 的话， Angie 为什么要说哦，有一个不认识的男的突然来到我家，然后要跟我，为什么不能直接讲是 Russell 呢？
Yeah，
对不对？
但很多次因为警察他们也是很强烈，他们也是很热情的想要找出这个嫌犯，所以有很多次他们会有陷入一种状况，就是太想找一个人来说负责这个罪，所以他们就会无限的用不同的方式来合理化他们现在。
我觉得你讲话非常客气，有一些警察他们就是很爱诬赖人，就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有他们、
okay、
每一个行业都有他辛苦之处，就是不能让大家觉得很像每一个警察都这样子。对，那下一张照片，这一位呢就是 Russell Buchanan。
对。
主要的嫌犯，警察去他家的时候，他们一敲门 ，Russell 一开门的时候，就已经有个警察拿着那个散弹枪对着他，
wow.
然后直接说你就是相信他是犯人了。
是，
然后这个警察进来，他说如果我现在就搜寻你的家里，应该不会找到任何的一些证据吧？那 Russell 觉得当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你请进来啊。然后好死不死。Russell 的朋友刚好从非洲回来，带一些纪念品回来。然后买的纪念品是什么呢？就是非洲的，就是猎人的刀。
哦，真的好死不死哦！
非洲猎人的毛， 然后反正就警察看到这个，他们就更觉得这个人就怪怪的。
而且重点是他怎么可以买到这么恐怖的东西，还可以坐飞机，还可以真的直接从飞机上这样子一路飞回来，然后把这个武器送给他的，我觉得很奇怪。
而且 Russell 也是很衰，是礼拜五晚上他跟 Angie 出去玩，他礼拜六一大早就飞去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一个人的喜宴。那警察就看这个事情就觉得你一定是想逃走你才做出这个行为。好，所以就反正他现在就是一个有一点倒霉的一位。那这个时候警察他也是有去怀疑就是 Angie 的男朋友 Ben，
男朋友
okay， 也有去怀疑 Angie 的前男友，因为这位前男友据说曾经有拿一把刀威胁过 Angie， 也把 Angie 所有的衣服也就是撕破然后烧起来，就是一个非常 like hardcore 的一个 ex-boyfriend、
对，
如果有这种情人 like you have to know he's not normal， 就是不要在这种情不要跟这种人交往了。对
对啊，没事在那边撕衣服的人 对不对？
It's like,
你如果是那种就是你知道情趣嘛，就啊 come on baby 啊那种撕衣服、yeah. 那样不一样，但如果是拿刀或剪刀就不对了。
Yeah、okay? It's just crazy、
yeah.
OK 好，那为什么警察就算已经有一点怀疑男朋友跟前男友，他们最后还是觉得是 Russell 呢？因为 Russell 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质，他们在这个案发现场呢，他们去查这个 DNA， 在80年代就是可以去查 DNA 这个科技其实没有那么的发达、可是他们还是可以查得出来这个 DNA 有一个特质，
是
就是他这个犯人他是一个非分泌性的一个人、
okay.
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我们社会呢，其实我是看这个案件我才知道有这种的特质的人，我们整个社会有15%-25%的人有这样子的特质，这个就是 他的血他这些的、体液还是这些血还是精液，就是不会有
口水
抗原，对，不看不出来他是 A 型 B 型 AB 型还是 O 型，对，
所以然后你知道我为了想要就是把它用中文讲得非常清楚，我就自己真的把它就是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之后呢，我就在想说我
刚有看到
我其实有点还是看不懂，你知道吗？
我刚刚这样的解释你们听得懂吗
？OK， 等一下
有吗 ？OK， 好，
我就是非分泌型者 ，OK， 就是他你刚才讲的20%的人口会是所谓的非分泌型者，那这就代表不分泌血型抗原质体液，这样懂吗？哦，太好了，那我就不用再多解释
中文学上课的时间
是 OK，
好，那就是表示说我们有15%-25%的人在这个社会是可以去杀人，然后警察会查不出你是谁OK， but don't do it， 因为除了血之外，你有可能你的头发会掉到这个案发现场，还是你的指纹你会在那边，所以 just don't kill people， OK， just don't do it。
I can't believe that's your advice，
I mean
我以为你要说你知道20%的人其实如果是非分泌者的话呢，其实你会比较容易生病， OK， 这个才是重点、
哦、
对，不是说比较容易可以 get away from murder
好，因为这个时候希勒呢，他也有看到就是 Angie 这些的照片，就是案发现场的照片，他也有看到 Angie 大大的眼睛睁开着那个的画面、所以希勒就是对于这个正义感就越来越浓郁，所以他们因为他也相信警察讲的话 Russell 一定就是杀人犯，所以他就跟警察一起合作，他就愿意就是带那个窃听器，然后带在身上的时候，他就约 Russell 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出去吃个饭？那其实他的妈妈就是希勒的妈妈，就是在当下就是超慌张的，因为他也知道他女儿要做这件事情，
卧底的事情。
对，其实如果像你是一位妈妈，你有女儿，你女儿如果今天要做这件事情，你应该也是蛮慌张的吧？
一定的、而且又、你又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因为目前最大的嫌疑的人就是他嘛？
没错，
对，根据警方的说法的话、所以据说他们一起坐下来，然后呢 Sheila 就非常的制式性的把他应该要问的问题要讲的话全部都想要套，把那个 Russell 说的话就是套出来、就套到最后，后来一对就发现哎，其实 Russell 很诚实啊，他跟 Sheila 讲的话，就比如说他说你知道我整个周末不在，然后我是周末回来的时候才发现说 哦有发生了这件凶杀案，而且是竟然是我的朋友、然后呢而且我全整个周末我都是在跟我的爸妈跟家人跟亲朋好友在一起、所以他也跟警察这样子讲，只是警察不想相信 又再叫希莱去对证，那他也是跟希莱这样讲。所以很多他们一直希望他可以认罪，自己供叫什么口供可以直接认罪的部分、Russell 就是死都不给，
对，
就是不提供就对了。
对，那因为他们找不到正确的这个证据之后， Russell 就是完全没有罪，他们抓不到任何他的这些的证据。嗯，所以 Russell 后来呢有去伦敦去读书，然后也是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建筑师。嗯，然后他在反正在 Dallas 的这个城市你可以看到很多他的作品。那因为他后来他的未来就是蛮好的嘛，其实希勒看在 心里他是非常的不爽，他觉得为什么这个杀人犯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然后那么的成功，工作也那么的好。然后 Angie 死了之后，希勒选择抛弃学校，他不想继续读下去。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其实他跟他妈妈一起睡一个房间，他也有一点恐惧症了，所以他就直接睡在妈妈的地上。然后后来的希勒他就是有一点没有动力，然后也没有找工作，可是有找到一个对象，然后反正就是一直在 家里就是没有在工作。
因为他的好朋友的 这个被谋杀的事情深深的影响他真的一辈子。
好，那我们现在要讲到1995年，因为这个整个案子有变成悬案，总共有20年。
对，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那个警方其实在案发现场有发现比如说fingernails 就是
指甲，
对，
然后也有精液的 DNA， 嗯
哼，还有
什么？
反正就是这些，因为我现在突然又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反正就是这些最主要的 DNA 的 samples 在他们就是案发现场有收集起来的，
没错，
你知道吗？中间的一度啊，曾经 Dallas 的这个警方们就说他们在一次很大的淹水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些 samples 就不见了。
对，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些 samples 这些最重要的 DNA 的证据都不见了，而且他们又透过像我们刚才讲，其实这个什么就是 non-secretor 非分泌者，这个证据是唯一让他们锁定 Russell 的。那像那个 Angie 的男朋友跟前男友，他们都是分泌者，所以他们被排除了， 对不对？所以这些 DNA 最重要的 DNA 是神奇的，到超过了20年都不见了。然后直到20年之后，突然间才被找到。
然后我们先看下一个照片，在1995年，就是按这个事件发生10年之后呢，在电视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案件，是 O.J. Simpson 的审判过程。你们有听过这一个案件吗？其实他是一个美国的美式足球者，然后他的老婆跟他老婆的一个朋友，就是有被发现是被刀刺死，然后唯一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最主要就是怀疑他，但因为 DNA 没有办法去把他当成就是这个主要的嫌犯，所以他后来也没有罪。所以这个案件非常的红，是在于 DNA 的科技在那个时候突然发达到你可以用 DNA 在法律上证明这个人是这个犯人还是不是这个犯人。
对，但重点是你觉得Did he do it?
I still think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enough. 我还不知道更，我还是要去做一些观察。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点是差不多的，所以 DNA 的技术才开始又把这个案件又翻出来。
对，然后为什么讲到这一点？是因为希勒有一天他在躺在床上看电视的时候，因为他也有 follow 这个案件。其实在美国有总共1亿个人一直在 follow 这个案件。那他看到的时候，他突然就是觉得，哇，现在 DNA。那个科技那么发达，那这个有没有办法可以用来找出 Angie 的杀人这个犯人呢？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已经打电话给警察局说，哎，你们现在可不可以就是把这个悬案就是重新开，然后找出这个犯人呢？那警察听他一通，听他两通，听他到差不多第十几通的时候就开始不接他的电话。然后再过10年，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希莱已经过了很久的日子，是他不想去面对很多的事情，他就是选择在家里就是每天看圣经。而有一天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因为他是有这个阅读障碍的这个情况，所以他说那个读那个圣经因为字都很小，他开始有一点头晕了，因为看到已经有一点就是都斗鸡眼了，所以反正他就想休息的时候，他就头往后躺，然后他就头就是往右边转的时候，他突然看到 Angie 坐在他旁边， 微笑着看着他。嗯，然后他看到 Angie 的样子，他说他不相信鬼，可是他很确保 Angie 真的就坐在那边看着他，然后是微笑着。然后在那个当下呢，他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该是时间了，
对，该是时候赶快再去骚扰这些警察们。
没错，
对。
所以呢，你知道他打了几通电话吗？750通电话。
Yeah.
750通电话哦，你要知道这个有多么有下决心，就是要把这个犯人找出来。他就一直不停去查，一直去打。这些警察都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而且他们都已经觉得他是这个疯子，根本都不想去理他。然后希勒就是有得知消息，是说这个20年都没有一个人继续去观察这个事情， 去找出犯人是谁，所以他非常的生气。那有一天呢，希勒他就去他的这个公寓的楼下跟保全，就是在抱怨这些警察的时候，保全就说了一句，我觉得你很适合当侦探耶。希勒就觉得，对啊，我就当侦探吧。下决心当天晚上跟先生说，先生，我想当侦探。先生应该是吃东西，OK， 然后就没有理他。可是呢，希呢，从那天开始就开始读，就是关于要当侦探这些的科系。然后我觉得很可爱，是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就会跟他这样子坐在沙发面对着他，然后会考妈妈说，就是现在的法律的 A 是什么，然后妈妈就要用回答的方式。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听到这样的这故事的这个情节，我觉得
好励志，好正面，
很励志。然后希勒呢，因为他知道，他曾经有打电话给一个公司说，你们可不可以给我就是 Angie 的一些的证据跟 DNA 的那些的 results？ 然后这个公司说，哦，因为你不是侦探，你也不是警察，我不能给你这些的资讯。他就是因为听到这一句，他就觉得，那我就是要得到一个位置，是可以让我可以得到。可以使用到这些的 DNA 的证据，
对，
所以他就一直很努力，到2年之后，他真的成功成为了一个侦探。
而且呢，他就真的就把他的侦探的证明就拿到了那些警察的面前，就说 In your face， 丢给他们。
然后 In your face 之后，就是希勒有说这些警察就是 They didn't care， 他们就是完全不理他。他以为他可以就是说，你看我都已经当侦探，我有多认真，你们可以协助我了。警察完全不理他，而且警察就觉得这个疯子怎么那么坚持啊？
Whatever.
然后他们还派了一个女警，就是来协助他，因为他们我觉得警察们也有一些，至少在美国，就是可能有一些觉得女警可以去做一些比较。他们不想去做的事情，
真的非常的客气，就是有一些警察真的很烂、okay?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叫做 Linda Crumb， 就是说你就对付他好不好，我们不想理他。那 Linda Crumb 一开始他也是觉得、哦、他怎么那么倒霉要面对这个他们据说的一个疯子，可是他后来看到希勒的这个坚持，一直想找出这个犯人的时候，那他就觉得好像我应该也要帮助一下，
毕竟这个疯子也真的把自己就读到真的有这样子一个private investigator 的这个 license， 很厉害了。
然后最好笑的是，我们刚刚不是说那些烟水就把这个 DNA 的那些证据都冲走了吗？后来莫名其妙 DNA 还在，所以那是警察一开始在骗。
对啊，
他在骗希勒说没有这些证据了。所以这个时候在2006年的时候， Linda Crumb 有一天打电话给希勒，他说我们有一个 match， 我们找到一个 match， 我们 DNA 找到了一个 match。然后希勒就很期待，他就赶快拿了 Russell Buchanan 的那个 DNA， 然后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然后找出任何他的那些嫌犯都没有一个 match。然后希勒在当下他说，他没有想到如果真正要找出 DNA 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份，其实要花很久的时间。我也是很惊讶，因为花了3年的时间，才找出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是谁。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呢， Linda Crumb 又打电话给希勒，他说我们找到了，我们知道是谁了。
哇、wow.
到底是谁呢？是下一下照片哦、oh, ，对，我刚刚忘记了，因为希勒不是是鬼来了嘛，所以我故意弄一个鬼的那种感觉。好，我蛮用心， oh. 可是刚刚忘记运用这个东西。
好，
下一张照片，然
后就是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就长这样子，这样子。
没错。
Okay, 好，
我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个，我忘记了。好，下一个，下一个。
所以真正 DNA match 就是他，
就是 Donald Bess。然后希勒说 ，Who？ Who's Donald Best?
对，
根本都没有人知道 Donald Best 是谁。
突然之间冒出来的这个人，而且大家看他的这个照片，
Donald Best
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为什么要拍成这样
？Donald Best 呢，在1984年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某一个酒吧盯上看到了。Angie， 我们不是说 Angie 像个花蝴蝶这样子飞来飞去吗？那他就觉得哇，这个女孩是他喜欢的。那其实，在1984年在当天的时候呢 ，Donald Best 他已经是某一次是被定罪强奸犯的一个人。
对，所以他强奸又诱拐，然后呢，他也一直是重复的犯案，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是在被判25年徒刑哦，可是他只坐了8年的牢，然后正好在就是正好在你看那个Angie 是10月12号发生的，对不对？那这个 Donald Best 他就是在前七个月之前。才被就是假释放出来的。
然后反正他们得到是 Donald Best 的消息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坐牢，因为在 Angie 这个事件之后呢，他也在判无期徒刑，因为他也有去强暴另外一个人，然后被抓到。所以他们就是从牢里就是把这个 Donald 又拿出来，然后要开庭，就是 Annie 这个案件。希拉也有特别去这个法庭，这个整个审判过程，因为他就是想要代表 Angie， 他说我要为了 Angie 来做这件事情，把看这个犯人就是被判罪，对，然后最后就是他们有判 Donald 就是判死刑。
对，那他现在呢已经72岁了，他还是在牢里，然后他们并没有就是所谓的执行的日期已经。他没有决定执行的日期，但是后来才发现说，其实这个 Donald Best 啊，他当初呢，这么多年以来，包括他曾经有结婚过3年，他的老婆跟小孩也都是受他虐待的，然后也有在出庭的时候呢，就是有别的女生不愿意露面的，那当然有出庭就讲说，对，其实在以前呢，我也曾经被 Donald Best 就是强暴过，然后我只是没有出来报案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恶名昭彰，然后
他就一坨屎啊，
就是啊，
对啊，
没错，所以他现在在牢里，就是应该呀，应该过得蛮开心的吧。
好，那最后呢，其实希拉他得知是 Donald 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就是 Russell，因为在20年他一直怀疑的那个人，原来他真的是无辜的，所以他一得知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是有花了一点时间。但是他后来有就是跟 Russell 联络，然后跟他说 I'm so sorry， 我真的很对不起。那我觉得 Russell 呢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他就说我原谅你，因为如果今天是我的女儿的话，如果是有怀疑的人，我相信我也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可以完全理解你们每一个人的怀疑，但至少我们找到了主要的这个犯人。我觉得他的心是非常的扩大，
是，
对啊。如果说我 I'd be like I told you
in your face，
in your face， 对，那还好 Russell 不是这样的人。
对，
然后希拉因为他得知了，就是 Donald Best 被抓到，他 Angie 现在也安息了，他也可以放心的，因为他做到了。当侦探，为了朋友当侦探，然后找出了这个犯人，他就跟自己讲说他可以退休江湖，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想就是不想继续当侦探。但因为他这个案件呢被非常多的人知道，然后他也上了很多的杂志，很多的新闻，因为他要放弃的那个当下，就突然收到非常多的人的信，这些人都说我们看到你为了你的朋友的坚持，然后你让了很你找出了这个犯人，你破了一个20年没有人想理的一个悬案。那我现在也有类似这样的案件，你能不能帮我？
是因为毕竟悬案真的非常多，然后也很多都是超过20年都没有人理会的。现在 DNA 技术这么的先进，很多的超过20年、30年以上的这些案件都陆续被慢慢的挖出来。
没错，所以希兰呢，因为收到了这些信，他就转换了他的想法，他就自己在2011年的时候开了他自己侦探公司，然后 even 到现在，他每一年都会接至少5个这种悬案的案件，继续当侦探。然后我觉得这是今天想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无比的坚持，就算大家不相信你的时候，权威的一些的角色一直在压迫你，然后一直不理你、不理会，但是你相信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真的很相信是可以。 可以做得到的，对，
绝对可以。就算花了20年，你人都已经老了，但是你还是可以做到你原本想要做的事情，而且那种你知道坚持，你可以真的帮助到自己还有别的人。Why not？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
没错，你只是要打750通电话就好了。你有这样的坚持，那你就赢了。
是。
那今天呢，很开心大家有来到现场听我们的案件。然后我也是要除了要真的非常感谢 KKBOX 给我们这个舞台。那除此之外，我们有其他的一些 podcast，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呢，邀请我们来是他说犯罪的 Lily， She Tells True Crime 这个 podcast。
谢谢 Lily，
可以给他一个掌声，谢谢他的邀请。Yeah。然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也有另外一个 podcast 是 Lights Out 熄灯之后、Dylan 跟小宇宙也在，然后相信大家如果喜欢这些的案件，喜欢听这些故事，就可以多多去支持像暗黑森林、上帝的黑名单、 Lights Out podcast， 还有就是他说犯罪的 podcast，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然后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很棒的故事。
对啊，然后最后我也真的很感谢 KKBOX 还有蓉蓉有就是找我来一起继续持续暗黑森林的第二季，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因为我们还是可以温柔的催促 Joanna 赶快回来，对，那这个压力呢我们还会持续的继续的给这样子。
好，在这里我们时间还有大概多少，还是已经到了，到了
，OK，
到了，
好，
那在这里就跟大家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了，谢谢你们来到
暗黑森林，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Thank you，Thank
you。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那个就是我们在 KKBOX 的活动讲的案件，那之后如果有任何现场想跟大家分享案件的话，一定会在我们的 IG 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也是有特别的一个单元，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4月10号的时候会办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活动，那今天我又来两个特别来宾，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嗨，大家好，我是雷莎达巴斯。
大家好，我是催眠师彭德仙。
我发现好像每次上我们节目的人的声音都非常好听。刚刚其实德仙一上楼，就是我有听你们在从走楼梯走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个声音真的很像，我会描述很像蜂蜜那种感觉。哦、对，就是一个很让人很舒服的一种声音。
对，他的声音的音频很特别。嗯，他有一种。电音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是你天生就有的一个声音吗？还是你可能因为行业的关系，让你会有的一个训练出来的一个声音？
我觉得本质也有，然后后来因为做了催眠师，我比较知道说，当你的脑波比较低的时候，你的发声位置自然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然后渐渐的就找到说，我自己听这种我也会舒服。那我也处在这种比较慢的脑波的状态，它自然就变成像这样比较低沉。
所以就会知道哪一个方式，哪一些的声音声调会让人家会有可以催眠的这个情况是不是？
对对，
因为就是像子德先就介绍说他的工作就是一个催眠师，对，所以等一下呢，据说你会用一个方式让大家有可以进入这个催眠的状况，是不是？
对，现场啊，等一下我就你们两个就可以跟我一起做，可以帮你们带进催眠，
好酷、哦。
那的。如果在听的话，就同步的也可以被带进催眠。
但我们也是同时要提醒大家，因为有一些人是通勤的时候听这个节目，还有有一些人可能是要上班的时候在做听这个节目，所以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就可能等到在家里还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的时候再听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是非常有趣。那今天我们另外刚刚听到的声音就是雷莎达巴斯。雷莎达巴斯，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到底是什么呢？
好，大家好，我是雷莎达巴斯，然后我是一个发型师，然后这几年也是在做一些关于部落的一些泰雅族的文化保护。
所以你是泰雅族，
泰雅族人，
对，跟我一样是泰雅族，
对，我们都是泰雅族人。然后再来就是我也是一个一树一山的活动的发起人，一个种树活动的发起人。 然后这其实这几年其实都在做一些关于文化的事情。嗯，你也参与很多啊。
是啊，
对啊，从一开始的种树，嗯，然后还有我们泰雅族的音乐节，
对
对，其实荣中豪参与很多在其中。
反正我觉得，就下一个礼拜，就是你会更来深度介绍一下，就是你在做这些整个的过程，因为我知道你有发生很多比较。很神奇的一些事情是很难去解释的一些巧合。
对，
对，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我希望可以介绍给大家你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很正面，而且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也是因为你有四月十号这个活动的想法，
对，
你才会认识了德仙，对不对？
其实我就是四月十号，然后想要办一个。关于女巫的祭、对，然后就是在做想要做这件事的起心动念的时候，我其实就把很多的女巫这些神秘的朋友们全部召唤过来了、对，那我其实那时候在想说我要做这个祭典，其实是因为我的祖母是我们泰雅族的女巫师、然后其实我就一直在想说她有一个石头的房子，那我一直想要把这个房子来做一些什么，然后来纪念他，所以我在四月十一号会有第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就是在纪念我的祖母。那在这个展览之前，我会办了一个活动，就是邀请了很多灵性的朋友们来、那我就是在一个课程上，然后遇到了德仙、那他就说我是催眠师，然后就立刻叮咚，就觉得这个人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一下课我就主动来跟他说话，就是所有的同学我都没有跟他们聊天，那我就主动的靠近他跟他说，哎，关于催眠的事情我也蛮想了解。
所以在四月十号这个活动会是有什么样的安排，什么样的那天，就是如果大家去的话，他们可以期望碰到什么样的事情、
那天我们是会让所有的人开车到内湾车站，然后坐接驳车上来。所以从你一上车的那一刻，你就开始整个很有仪式感的进入到整个状态。然后这个活动叫三巫祭，然后屋子的屋其实就在讲我们山上的那个泰雅族的石头老屋子。但它听起来谐音也很像女巫的巫。
哦，很酷耶。
对，那其实它就是有双重意义。然后那一天我们邀请了将近有六十位灵性工作者，哇、里面有植物沟通啊，宠物沟通，还有塔罗牌，然后还有水晶，对，反正很多各式各样，我觉得我连我自己都没有见过，我都觉得哇，我每一个都很想要去认识一下，
是啊，
我很期待。
像会听暗黑森林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对很多是对灵异这个世界，还是可能超自然这方面的，还是可能就是很难去解释的一些的情况的人，都很有好奇心。
对
对，所以到你的这个活动，他就可以有一点接触到这一方面。
对，所以那一天，我们整个活动的流程从早上下午一点钟开始到晚上八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想要做这个展览，开始就一路上把所有的人都召唤过来，都不是我去找的哦，他们就是一个一个集合在我的面前。
就像德仙是跟你一起是上课吗？
对，我们上了一个表演课，
表演课，
演员训练课。
对，然后我们是同班同学。
为什么德仙当一个催眠师会想要去上一个表演课呢？你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刚好我去年
劲歌辣舞吧，
啊，我觉得我有表演天分。
他演得很好，
谢谢。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行业的人都一定我觉得我会推荐每一个人都要去试着去上一次至少一次的表演课。
对，
因为我觉得表演课不是只是为了要表演，还是我觉得它最主要是让你可以更去懂得看别人的。一举一动，然后他的表情，
观察
他的，对，我觉得会增加自己的观察度、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会花时间去观察别人。
对，
德仙会去上表演课的原因是因为他之前有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就是有一个导演找了你去做一个集体催眠。
对，去年刚好台北艺术季啊，有一个比较剧场的实验剧场的导演、然后他想要在他的剧场里实验催眠他的观众，所以他就请我去带观众去看明天要演的剧，那我就去演出了四场，我就演我自己是一个催眠师，当现场催眠观众。
那你就真的用催眠的方式，
真的啊，就是现场大概有将近快200多200吧。
你催眠他们什么？
催眠他们去看这出戏明天会演什么？
所以那次的反应怎么样？
就我很惊讶，就是在场的85%以上都看到明天的剧。哇哦！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集体潜意识。哦。那我因为我每一场都去，我就发现那个集体潜意识是有一个轮廓。比如说这一场的人就会发现，大家怎么都看到红色的，像雪一样的感觉。嗯。然后下一场就看大家都很多人，大概就你会发现大家会讲说，哎，好像是一群人。穿白色的像那个希腊的那个服装，然后围着一圈在那边唱一些什么神的赞颂，
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画面，
对，就会 get 到同一个那种集体的感觉。哎、wow, 欸，每一场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欸。哎，
那是你第一次就是催眠那么多人吗？
没有，其实我已经做这一行做了20几年了，
okay.
所以也蛮常就是有这种团体的、集体的。
像你刚刚有讲到，有差不多15%的人可能没有看到一样那些的画面，就是你在这20几年就是做催眠师的这个行业，你会碰到一定会碰到那些就可能不相信。催眠的效果、
啊、
还是可能你就算催眠他可能也许反抗，所以这一方面的话你碰到这种的情况之下会怎么办？
那其实所有的催眠都是一个自我催眠的过程、所以我们会有具备一些训练。好，碰到这样子的人，他如果很想进催眠，那我有一些特殊的手法、但如果他真的完全要抗拒，我也是对他没辙的。因为他是一个自由意志。那很多人以为啊，进入催眠就睡着了或是任由催眠师摆布，那完全是错的，因为你的自由意志是存在的。所以就算你不想被催眠，我再怎么样做你的防卫性还是很强。所以对我来讲那我就先让你 pass 吧。
但我相信大部分会来找你的人应该是他想要被催眠。那大部分想要被催眠，为什么他会想要有经过这个过程？
在台湾很大一部分人是来做前世今生，那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心理压力啦，或是工作压力，或是情感问题，然后碰到失眠啦，或是他觉得生活已经受到了影响啦，或是他觉得很茫然啦，生活不知道做什么选择啦，或者他有一些我很做蛮多都是为了增加他的自信，运动的开发运动的潜能啊，我有做过中华队的国手，好来给我做以后，他的那个成绩就进步了，还有就是想要增进学习能力啊，还有上台会紧张啊，我碰过一个就是潜在的男高音，他要上台，他一上台就紧张，根本唱不出来，就我们也可以慢慢训练他。还有很多奇怪的那些你想都想不到的那个问题，比如说像男生，对不对？
对，
我曾经碰过一个个案，他说我的问题是我在公共的厕所我没有办法尿尿，只要旁边有人我就没办法尿尿。所以我要，那你说
他
都不方便呐、男生对不对？因为男生一定是公开，我就催眠他，让他去可以在公开的地方，但是他也有一些浅层的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例如说他可能小时候碰到一些特殊的情况被吓到干嘛的。
Oh yeah. 其实我们有很多是在我们小时候碰到的创伤，就造成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那件事情，
对，
但是那是在我们很深处很深处的潜意识，所以你就是一个很像是领导，就是把他们
黑盒子打开，
对，把那个他们一直不想去面对，还是可能他根本就已经忘记有这个盒子的存在的一些情况，把他让他有机会自己可以去开，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可能有一点像这样的过程。那如果说他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也不强迫，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打开了，他没有办法面对的话，其实他会变成二度创伤，所以我们也都很小心在处理这件事情。那大部分我会比较就是尽量不要去碰那个部分。那如果要碰到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后续的训练可以帮他平复。
你是怎么去判断他可以去面对的呢？就是你一定是可以有一个一个暗示，还是一个知道的一个点，哦，他现在可以去面对，而是他现在不可以去面对，那是怎么样去判断？
其实像刚刚我讲的那个尿尿的东西啊，他做了5次，然后前面的几次呢，他都是回忆到小时候在上厕所的时候被同学这样恶整，好，然后可是他都没有好，所以我在猜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一直到了第5次的时候，他很想说德兴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突破？好，那我就请他跟镜子面跟自己说，哦，我愿意去面对。就进去了以后，他就发现说好像小时候遇到了一个怪叔叔，
但我吓到
了，我就觉得应该是有类似
这样子的，类似像这样子的。那我就，然后他就回到了那个小时候面对怪叔叔的过程。那当然我们后续，因为我有受一些这些的训练，那我知道说该怎么样在那个安全的情况下去让他去很有安全感去再次的面对这件事情。但如果像我有些个案，他们去面对到这个事情，就是忽然间画面就没了，那我就会知道说他还没有准备好，
他还不想面对那件事情。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就赶快要帮他做一些安抚安置，然后让他不要再继续待在那个不愉快的情形里。
哇哦，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案件，就是介绍真实犯人的案件，是可能他们小时候这些杀人犯，未来的杀人犯还是犯人，他们会有很多小时候的创伤，然后就是因为他们的环境，可能爸爸妈妈比较不顾他们啊，还是可能在学校会被霸凌啊，就是这些事情就是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就是堆满很多的层次之后，就变成了他就是长大会做出一些比较恐怖的事情。那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是从小生出来就已经是一个反社会 主义的一个个性，一个人质特征
特质，
对，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但是我们是有看到一个趋势，是真的很多是因为小时候碰到的一些创伤。
对，
所以我觉得有像子像德先这样那么好的一个窗口，可以让人家去面对，虽然不是用一个对去抒发，虽然不是很多人去觉得是很具体的。
你有催眠过杀人犯吗？
没有，没有，
有没有这一类的、啊？
比较没有，
好奇、哦。
不过我有碰过比较奇怪，就是我一看到我就知道他是有状况的，
这个感觉吗？
精神分裂。
OK，
好，那个他一进来就像今天那个 Win，他今天穿的是黑色的衣服，然后他上面写了很多的怪怪的字，
比如说
离开我，离我远一点，你们在做什么我都知道，不要再窃听了。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那时候我很年轻，就是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到底在干嘛。然后他就说，我想要做催眠，我想要知道是谁在监督我。我说我听不懂你这个意思啊。他说我觉得我被一个强大的一个集团给看上了，他们希望去当那个集团的首脑。他就是幻想出来一个情境，然后他就觉得那些人都在追杀他，或者说一定要去
跟踪他。
对，跟踪他。我说那今天你有被跟踪吗？他说有啊，我刚刚上来你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人在对面的电话的那个公共电话打电话，他们要回报。哎、欸，我心想说哦，他好吧，那就好事。但是你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又不能说他是错的，因为他一定活在他的那个状况里。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危险，因为我自己那时候对于这些精神病理的状况、精神病理的状况不是非常的那么掌握，但是我的直觉也告诉我他是有状况的。我第一个想法是我一定要想办法联络他的家人，而且我今天怎么样都不能催眠他，这是我的底线。我觉得
你为什么不催眠他？
因为我判断他已经是精神分裂了、
所以如果这样催眠的状况下，他会变得很，
如果精神分裂的话是不合适的。
催眠会不会催眠他之后他回不回来，然后还一直在那个现场？有没有人是这样？
有一些，但是我们会有一些应变措施，也不太容易啦。通常他如果听指令的话，所以后来那个惊悚的过程就是把他安抚下来，然后把他送走。所以这种也碰，我也碰过。
你有下风吗？
对，但是杀人犯倒是没有，还好没有碰过。
我记得你有讲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有一个演员，然后他就是演小偷，之后他就回不去了。
对，我有催眠过一个演员，
对，
那他就是对在戏里面就是演小偷嘛。
所以你说后来的他就真的很喜欢去
偷
东西，
一直
偷
东西这样。
嗯，
超酷的，怎么会变这样？这是一个什么催眠？
但我又真的有听过有一些演员，比如说
回不去
了，太入戏。
对，像 Robert De Niro 以前他一开始演戏的时候，他演了一个剧，那个拳击手。
对
对，然后他反正演到好像他戏里面的他就是精神状况就是非常的不稳定。那因为演完那个戏他也得了 Oscar。对，可是他好像花了好几年，就是要去一直跟心理医生去一起合作，让他那方面的那个情绪就是慢慢的
退掉，
但是也花了好多年。所以很多演员因为为了就是要 入戏，为了就是要变成另外一个人，真的好像就是会好像在脑袋里面就是开窍一个什么东西，还是开了什么门，然后很难关起来。
对，我上次碰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哦，演员会有这样子的情形。然后他跟我讲说在艺能圈，他不是第一个。
所以也有人跟他一样，
但是没有像他到这么严重。就是他会情不自禁的，他觉得他活在那个角色里面。
我记得有一次我上一个表演课，然后老师就是叫我跟另外一个演员就是临时那种的反应，他说什么我就回应他。可是老师给我们的情况是我们的爸爸过世了，然后我跟我的哥哥就是在吵架，关于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爸爸的尸体。然后反正就是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真的情绪的上来，然后哭了，然后很生气，就对那个演员很生气。然后就结束的时候，我还在那边气呼呼。然后那个老师就很敏感，他就一看我，他就说走出来，不要留在那边。然后我觉得如果不是演员的人会听，会觉得他在讲什么，但是当演员的那个身份，
对，
会知道老师知道你的现在的情绪，内心现在就是很像一个像一个暴风那种的情况。然后老师最后他有说了一件事，他说如果你是觉得你会很难走出来的人，就是你每一天下完班，就是你演完戏的那一天就回到家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仪式，比如说你每天晚上都会泡一杯茶，还是你每天晚上一定会看一本书。他说你要用这个动作，就是每天的时候很像 reset 那种感觉，让你自己重复再回到原本的你。因为很容易，如果你没有做这些仪式的话，你很容易就会让你的精神变成另外一个，往另外一个通道，然后可能就会很难改变。我觉得那个方式还蛮好的。如果是有碰到像你那个演员的那个，是要讲
状况
病人吗？应该不是病人，你
们
是怎么
的称个案？
个案，对，就演员的那个个案。
对，那我讲一个，我昨天晚上还在跟 Win 讲，我碰到一个好怪异的，
对，
做前世今生
的，那个蛮
有趣的，很有趣。她是一个正在写硕士论文的女生。可是他写不出论文来，所以他想要去了解说他怎么样可以激发他可以好好把论文写完的，就他就掉进前世里面去。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说好热好热。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你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不知道，我觉得非常热，而且我的左边现在好痛哦。然后我就在想说这是什么情况，他说我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不晓得，就是很热，然后我觉得温度很高，我就在猜他会不会进入火场了。后来他就真的说对，好像让他觉得皮肤很痛，所以他觉得他这个左手的这个手背到这个地方全部都被烧焦。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因为躺在我面前，他的这个左手的这个脖子耳下这个地方，一路的沿着肩膀上手背手腕，然后一直到他手指间这一道全红了。他的身体只有那个部分红哦，是在我当下催眠他的现场，而他整个人的情境是泡在当年的那个火场里面。然后红到他，然后他就说怎么办，德兴老师，我很痛。那我当时就只好暗示他说你的意识在停留在那个时空，但是你的人肉身此时此刻是在这里，你很安全。那我们当然可以给他一个暗示，就让他跟那个感受稍微的隔开一点，他就觉得好一点。可是那个红的部分啊，就是从头到脚，从那个催眠一开始进入那个火场开始，到后来退出催眠以后都还很红。醒来了以后慢慢的哈，就是像我们这样子，我们有稍微的做一个回馈，跟梳理，慢慢的就退掉了。但是后来剩下在这个地方，就是手肘内部啊，靠近那个关节的地方啊，内侧就出了像一个月牙一样子的印痕。红红的在那里，
红肿，
对，就红红的，有点像胎记那样子。
还是你催眠他睡着之后打他？
我
觉得
我会被告吧。
我觉得大家他把那个录影机放。倒带来看，就是你催眠他，
我打
了一顿，
我只打右，只打他的右手，而且他打得红得很均匀。他就这个月牙就这样在这个关节的凹处的这个地方，然后下礼拜来看他还在，而且稍微变淡一点呢。
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身体上面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脑袋才会受到这样的 那个讯息，但是很多人会想象不到，就是其实脑袋里面想象的东西也是可以引起到我们身体有一些的反应。
会，我催眠的时候，有时候跟学生开玩笑，我们就是他如果催眠的那个敏感度很好，我就会拿一杯清水，那个放玻璃杯里面，我就暗示他说，现在我要给你闻一个很高级的香水。他们那可是他不知道那个是清水，然后我就问他说，你闻到的是哪一个牌子的香水，什么味道？这样他就会说，哦，我闻到什么什么香味。然后有一次我就那时候我还就是刚开始学做催眠师，比较想要多方实验，我就找了一个学生说，这个是酒，其实是清水。
对，
然后他喝下去，他真的起酒疹呢！我的天哪，就当下这样。
可是那就是人脑袋的一个 power， 就是你会想象不到他的厉害，就是你可以就是让他
去影响你的身体，你自己可以去影响你的身体，发生很多的状态。
That's incredible， 就听到会觉得真的是很神奇的，
就像有些人生病一样啊。你就是一直给他鼓励，或者他给告诉自己的信念，他就一定可以好。
你告诉自己会生病，像小时候我们跟自己说：“啊，妈妈，我不要上学，我今天头痛，不小心就真的头痛了。”就是你一直暗示自己，所以你的身体是可以被你的意志控制的。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些综艺节目就会有催眠？然后他会把人催眠之后，他跟他说你是超人，他就突然在台上把、那个超搞笑、
啊、
那真的假的、
啊、
可是那应该就
是看起来是塞好的吧，
我觉得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催眠师就是会有
那
个物质、
那个真的太好笑，他说你现在是超人，他就开始
我记得那一集他就呜然后跑跑去，
然后大家都傻眼了，
对，我记得，
然后你是个舞者，然后那个女的就狂跳舞，
对，
我觉得那是塞好的吧，
那个是塞好，我觉得
你觉得
呢？
德仙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对啊，如果今天你看你要上节目，那比如说我就会带你们两个去上啊，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背景，我知道你们会表演什么，所以我特别就会针对你会的东西去设定你啊。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这个人的特质他可以做到一些事情，你只是用催眠的方式让他再往上走。
而且你知道在做舞台催眠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上去都是艺人，那他们本身就表演的天分就够，还有他们的专业能力，所以你不可能叫就算一个催眠敏感度很好的人，他可以被我暗示他现在变芭蕾舞者，可是他绝对表演不出像艺人那样子的品质那么好。所以为了那个节目的可看性了。
我很好奇，是因为你做了二十几年的这个行业，你刚刚也有说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是一直在测试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个催眠的动作，那你觉得你的工作除了就是一定有很多是有 SOP 的，除此之外你有没有很多也是要用很创意的方式带出每一个个案他们的一些可以让他们进入催眠的方式？
对，前两天呢我们那个表演课的同学会
聚会，
那我们的老师啊，他其实就是他已经是很资深的表演工作者，他自己也会帮人家带一点放松，然后他说，德仙老师，每一次啊有人要开始帮我带放松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要干嘛了，所以反而我很难被带进去。那像这样子我已经很厉害的怎么办？所以我就会用一些取巧的方法，然后让他看起来好像他不是在被我催眠，他被他自己催眠，可是他也很快的就被带进去。
什么方法？
我们有一种方法叫做自动重复法，就是我讲一句，你就用你自己的话再对你自己说一次。然后他连续讲了几次以后，他就几乎不能。
试一下，来，试一下，
试一下吗？
试一下，
像这样子，然后你做好。好，我要你做的事情，你现在就用你自己的话再说一次。
好，
请你把眼睛闭上。你要说出来
哦，我要讲一模一样的，是不是？
对，你可以讲不一样，用你自己对自己说的话，你觉得你听得懂的。
那我要说，请我把眼睛闭上。
你可以用请，也可以不用请，你觉得对你来说 make sense。
好，
来，先请你把眼睛闭上。
好，我把眼睛闭上。
好，请你感觉你的头皮。
我感觉到我的头皮。
请感觉你的脖子。
我感觉到我的脖子。
请你让头皮和脖子渐渐的放松下来。
我让头皮跟脖子放松下来，
然后再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肩膀，
再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的肩膀，
请让你把肩膀的线条慢慢的放松下来，
请让我自己把肩膀的线条慢慢放松下来，
把这个放松的线条现在传到你的上手背，
把这个线条，把这个放松的线条 传送到我的手背。
好，我在这边稍微打住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荣中好，他后来不太能够 follow 我的话，他不太能够语言了。好，
不需要。
其实他刚刚讲的话也有开始有一点脱了。
对
对
对，为什么？
他就已经开始进入浅层的催眠了。那在催眠状态里面，他的语言功能会变得比较弱。嗯，所以我叫他长这么长的，你就很难 follow 了。
嗯，所以你也是故意会弄越来越长吗？还是你只是刚好？
只是刚好，但是他很容易就被我催眠了。
我刚刚真的完全没办法讲，我完全没办法组装哎、欸。
对呀、啊，
你别说，你虽然我在只是旁边，就是只是看着，
你也没办法。
没有，我开始一开始听德馨老师的声音的时候，我也是有一点。开始有点
要跳进去，
然后我说、
你是头皮发麻吧？听到头皮发，你的头皮开始发麻。
That's incredible。那你有没有碰过，就是他可能进入了催眠的这个状况，可是很难出来过的这种？
不太多。好，他通常都是他现在那个情绪里面是情绪没办法回来，但是那个意识状态我们可以让他慢慢
出来
带出来。他有的人在那里面太久了，他要出来的话他需要点时间，所以时间上会搞比较久。
最长是多久？
没有很久啊，大概睡着的。
哦，睡着的，
睡着的。
我感觉应该我会睡着，
我也是睡着，
因为我是太爱睡觉的人。
然后睡着的，你知道很有趣，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叫醒他，因为他已经睡着了。可是他是被我的催眠带进睡着，所以我可以给他指令，让他从我的声音里面清醒回来。我通常就在他耳边很轻松的说：“哦，现在你已经睡着了，但是呢，我会给你十分钟的时间，十分钟之后你就会自己清醒过来。”就我就在开始看。哎，真的十分钟他就自己清醒过来了。他说刚刚怎么说不小心你睡着他连我给他这个指令
他都
不记得。他说没有，我是自己醒的。我说是我刚刚给你催眠，
我还以为你会进到他的梦里面说起来
所以你这样子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能力可以去意识到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
对啊，听觉是打开的啊。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就是你设了闹钟，然后亮亮亮亮，可是你又还想继续睡，你会把那个闹钟的声音编进你的梦境里面，好像你正在听一个 radio。然后那个 radio 就开始大吵大闹，然后你在梦里面一直关那个 radio 都关不起来，就忽然间惊醒，哦，对对对，闹钟响了。
对，所以都是有连结，只是我平常会只是去想，觉得很像是有点隔开，就是我睡觉就是睡觉，就完全不理外面的世界。对
对，所以他的那个听觉是存在的，我就利用这个特性，让那个在用催眠带进睡着的人再带出来。
那个雷萨达瓦斯，你刚刚在被催眠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你刚刚有没有什么样的感
觉？因为我
觉
得他刚刚在跟我讲说，我在感受那个头皮，然后感受肩膀，但我还是在感受的状态。可是他突然间讲到最后那个很长串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字组装起来，就是很怪，就是我怎么讲都讲不出那个字，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状况，你进入浅层催眠的时候，你的逻辑意识，你处理语言的部分已经慢慢的被在休眠了。
那我接下来再下去我会怎么样？
再下来你就会
睡觉。
你可以睡觉，可是你会变得不太想说话，你会变得很被动。那变成有时候会变成这样子。我跟个案互动的时候，现在在哪里？好像在一个森林里。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
缓慢，就变得更慢，是不是？
对，因为你的脑波下降了嘛。
所以大部分人也会，你有碰过就是讲话是一样大声、一样的速度吗？还是大部分都是会比较放慢？
对，就是会放慢。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
他的 brain， 他的脑袋的那个存在的那个空间现在在哪里？是在睡觉跟还没有睡觉之中的吗？
对，
那就是你跟我这样的对话，就是我一直重复在讲你刚刚讲的事情，用我的方式。那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突然间变成这个状态？
那这样就要来上我的催眠师训练课。
我跟你讲，我已经报名他的催眠课。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很想让我们的听众去接触到的，因为也可以让他们知道也有这方面可以去探索，
上课，
对，可以去上课。所以我也会把老师的一些资讯放在我们节目的简介的部分。
而且老师非常的资深，我看他的资历，我快吓坏了。一长串。
谢谢。
但我本来那时候上课的时候遇到他的时候，我心里他就讲他是催眠师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我要去学，就想要去上课，然后我就问了很多关于催眠的事情。
所以老师，你的课程是教人家怎么去做催眠吗？还是你是带他们经过催眠的这个过程？
帮人家催眠这件事情我现在已经不做了，已经封山了，因为我教出太多学生，就、那老师还在跟学生竞争，不像话，
他就是老师，
我就让学生去做了一对一的、其实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我过去20年累积的一对一的资历，
了解。
那现在主要就是都在训练别人当、
催眠师，
当催眠师是其中一个部分。可是同样的课程，如果来上的话，就像我们就像表演课，我们不见得要当演员，可是你会从中对于自己的内在有更深的觉察和了解、你也可以得到你的潜意识的智慧。那甚至有些人，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他上完了课，他觉得好像人生的关卡就某个点就过了，就突破了，甚至于说，好像个性上面就有一些的调整，改善了他跟亲人的关系，或是变得更有自信，然后更知道自己的方向跟目标。
所以当催眠师在台湾的话，是目前是需要有像考试吗还是怎么样的？
我有听老师说，就是你要上100个小时的课程嘛，对不对？然后有70个小时的
70个小时是课堂，
课堂
我们有8天的课程，是要早上9点半到6点，
对，
要下午6点是跟我们在课堂上的，然后其他时间是
30个小时
要自己训练，对，课外练习。那我们用的证照是美国的催眠师工会的证照，所以我是美国催眠师工会的认证的催眠讲师。所以如果我上我的课然后通过我的考核，我可以帮你去跟美国总部申请，
就等于考上了，
对，美国催眠师工会的催眠师的证照。
是什么东西让你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想当一个催眠师啊？
哎，我根本就不是为了要当催眠师。你知道有一句古文叫做“三折肱而成良医”，
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如果你自己同样的地方一直受伤，然后你就懂了怎么医治它了。
你开始想要疗愈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开始。
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其实已刚30几岁，20年前刚回来台湾工作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是爽毙了，就是高薪，然后薪水真的超好，到现在还是很好的薪水，可是就是不开心啊，然后你做了半天也不会觉得成就感，然后每天就失眠，然后甚至都有一点就是自律神经失调这样子。后来我就在想，到底我该怎么样帮助自己，就有一天也是像这样子啊，就是在坐计程车听广播，就有一个人就在讲催眠这件事情。可是那时候台湾真的没有催眠师哎、然后只是有一个人在做，我就找到他。然后我自己做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进去的那个第一瞬间，我内在跑出来就一句话说：“这才是我需要做的工作，根本不是来去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Telecom 的那个 marketing 的 manager，
我们英文会说 you had a calling，
对，
对不对？中文应该就是说你就是有一得自己的一个声音，还是一个感觉，一个灵感，
就是、天命的召唤。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就是啊，听了这个声音，然后往下走。就所以这是我做过最长的一个工作，以前的工作大概两天就完蛋了，就挂了。
所以哇，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听众也会碰到的一些情况，就是你知道他们做他们的工作虽然是稳定的有收入，但是可能他们还是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处是觉得好像我可以做更多还是不一样的事情。
对。
对，
所以其实我在课程里面，以前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我最开心的就是帮那个人找到他今生要的使命，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因为那个也是你经过的一个过程。
对
对,
对，但是我还是要这样讲啊，就是像很多我的学生都说，老师你非常的幸运，你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你要做什么。我说才不是呢，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只是有一股感觉，有一股热情，说哎，这个东西我做起来我好有劲哦，我好想去完成它。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时候是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停。因为这个所谓天命是老天爷叫你做的。所以老天爷什么时候要你转弯你也不知道。所以你就是有点像摸着石子过河，我今天做了还有明天吗？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催眠，跟荣中豪跟 Win 我们在讲催眠，下一刻他忽然间叫我去做别的呢，我能不能够舍得下，然后见风转舵。我觉得这个是天命的最大的意义，就是你保持你的开放，你的弹性。
You just never know. 你永远不知道，就是下一秒你会不会有新的灵感？
对，有没有觉得很棒、很冒险呢？
也是，真的是很，我每次听到这种的故事，我也会觉得很兴奋，因为会觉得生命真的是很有力量的。对，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反正一定会碰到一些低潮，还是碰到一些鬼打墙的一些情况，但我总是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原因。我们就是要，就是不好不开心的时候，还是要吸收那个时候的养分，让我们可以就是找到我们下一个需要做的功课。嗯，对，所以我觉得听到就是德馨老师这个过程，我也是觉得很感动。对，
真的很多个案都是这样子哎，我们来做个案的时候就发现，哎，他好像要，他只是为了他想要去找到他心里，还确认说，对，那个我还在。虽然现在我所处的环境，我的时空好像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突破，可是我只要知道说那个我还在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升起一股力量，然后一个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一个期待，然后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是不是也很像心理医生呢、啊？你觉得催眠？
我不会这样子说，因为在台湾，如果你要做心理咨商，是要找咨商心理师的。那
你是不是有上过这个课程？
有啊，
我
有，对啊，我有去上蛮多
的。
你的
背景好像还蛮那个的。
对啊，我有去上。
来说一下，
是不是要讲这么多、啊？
来吧，老师，
可以啊。
就是因为我自己不是本科嘛，
结果讲了20分钟在讲。
就是我自己不是本科，所以我在做个案的时候碰到了很多不会的，所以就再去经历，然后再去到处上课。那像我们你刚刚讲的那个所谓的心理医生，其实在国外叫心理医生，他会开药。那在台湾的话，它有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系统叫做精神科医生。比如说你去医院看挂号看精神科，好，比如说你有失眠的问题，或是你有忧郁症，好，你也不确定自己是有忧郁症，他就会拿量表给你测，好，完了以后他就开药，可以开药的是精神科医生。但很有在台湾有一些精神科医生，他也帮你做一对一咨商。那如果不去吃药的，而是做会谈，以会谈为主的，那就叫做心理师的工作。有临床心理师跟咨商心理师的工作啊，他们在一个特别的服务的场合。现在如果你看到一些心理咨商中心，那就是他们里面都是咨商心理师，他们是通过国家考试的。好，那他们就是专业的心理师。那我个人呢，因为我不是走这个学院派的这个路程，我自己本身是念我大学念大传，我做过新闻记者。然后我去国外念书，我念的是电信政策，
真的是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
然后回来台湾，然后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是做那个电信，对全世界那个通信卫星的分析师。
那你的个性呢，就是20几年弄催眠师，那真的这个真的很像是你的使命，
就
是这个、
对，就定下来了。那所以我不是这个本科背景的话，等于我在拿到了这个证照的时候，我想要帮助个案的时候，我就必须重新再去多做很多的相关的训练。所以这一路上就是学中做，做中学。那我都跟我的学生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好像看起来我可以去帮助别人看到他内心的，找到他内心的生命的力量跟泉源。可是反过来，我的个案才是我的老师。因为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天哪，今天好低潮，我根本什么都不想动，或是我遇到困难我有点没力，然后我就会想到说，天，那个什么什么谁谁谁他都可以找到力量，那我怎么可以这么废呢？
而且他们还付钱给你，
对对对，你说对了。
结束之后包一个红包说谢谢。
对，就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说啊，你就看到他们的很多的激，变成是他们的故事来激励。
大家记得跟他收红包哦。
对对对，因为原来是我跟老师求教，客人来他是什么的。
其实这真的是一种反馈啦，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从别人的故事里面看到自己，有时候很多时候自己最弱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那个我会去上表演课，你就会发现在戏剧，其实如果你没有去做什么催眠或是心理咨商，其实很多人看那个剧就会有疗愈的效果，你会看到哦，原来那样子的人生他是这样子，你就会得到一些启发。
那如果今天以老师的建议，当然每一个人也有选择去听还是不听，但是我想听老师对这一方面的想法。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有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就是你觉得，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他会不知道他到底要去 找跟你讲的心理医生，还是可以
对话的
催眠师？你觉得他们第一个还是怎么样去判断他第一个要先去看谁？
如果今天你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例如说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吃、好好的睡，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嗯，
好，那我觉得你真的要先去挂精神科的药，因为有时候。而且如果已经一段时间你都恢复不过来的话、尤其是那个你都不能睡啊，那个睡眠已经出现障碍的，或是你有经常性的沮丧，你已经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很低潮的点，甚至都有一种比较不好的念头。好像有些人打电话来跟我说，德馨老师，我最近都常常有那种想要了结的念头。我就说你不要来找我，你现在赶快打那个什么自杀防治专线，好，然后先去找社工师，然后他们会安排你去就诊。所以我觉得说，你如果已经来到这么严重的，第一个，请你赶快走医疗的体系。好，如果你是生活很正常，然后你也没有这些太大的困扰，但是你想，你希望你的人生多一点点的启发，你想要多了解一点自己，你想要去多对自己内在多一点的探索，这种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做。
了解。
我比较不建议，就是你已经带着很大的问题的话，那病急乱投医，我不觉得是一个好事。
可以同步吗？就是如果今天他因为有一些那些比较我们刚才说可能睡眠方面的问题，他已经开始可能在吃药了。
对。
可是同时他也很想多去了解自己，他可以去找催眠师。
对。所以像你刚刚讲的，如果他已经在就诊了，然后他也在做咨商了，但是他有睡眠障碍，他来找我们，我们就在帮他催眠，然后渐渐的也帮他训练他的睡眠恢复到一个规律的状态，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很棒，我觉得很棒，知道有这样子的那个通道。除此之外，因为像我们刚刚说，像综艺节目那些的刻板印象，一定会影响到很多人觉得催眠师是一个不是真正可以帮助人家的一个行业。但我今天听完，我自己听完之后，我觉得很感动，在于说，希望大家可以听老师刚刚那么用心的介绍，可以知道他们有这个选择，如果他需要这方面的一个探索自己的人格跟性格。
国外是不是催眠是很盛行？
对。就是它的应用很多，好，像你刚刚讲的那个舞台催眠，你知道在美国的舞台催眠师是赚很多钱的，他们是大明星，他们都在拉斯维加斯表演的那种的，所以他们是经过非常严谨的训练，而不是说只是耍一个技能干嘛的，那是真的是很有料的。
你觉得自己本身的能量跟特质是不是也要很重、很强大？
你
才可以去影响别人。
对，这都是大家的误解，就觉得说好像我脑波很强，我意志力强过你，然后你才会听我的。好，这就是催眠的误解。像刚刚我也没有用那种方法来。
对啊，
对，
对不对？
而且老师自己也说，其实他
就马上变白痴。
老师刚刚自己也说，他经过这些隔案，他也是开始也会提醒自己一些的东西，也会从他们身上也有一些的灵感。所以老师不是从一个高跟低，他是一种很像，我只是知道怎么带领你到你该去的地方。
对，
类似像这样，我们是平行的。
台湾催眠师很多吗？
拿到催眠证照的人有一些，但真正可以做
的
人，对。我觉得还是要慎选你要看他的背景，还有很多催眠师会把自己的一些宗教信仰什么的也把它加进去，对，所以我也碰过蛮多人去给别人催眠以后，就发现说啊，那个催眠师都告诉他说，你这个就是前世因果，你要去祭改干嘛的，然后他说我又不是搞这个的，对，所以
就会有距离了。
对，
有没有催眠师是传销？卖传销的，催眠他，然后买了一大堆东西，壁炉啊，
他醒来时候
还有马桶什么的，
他醒来时候有马桶，
完全，我跟你讲，
25万，
完全，你讲对了，每个人都说
我要学来做这个。
每个人都说德翔老师我被你催眠我说你错了，不是我催眠你，你知不知道你在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你自己被催眠你不知道、
嗯、
像那个婆婆妈妈不是去大卖场吗？
对，
看见很多人围在那边就过去一看，然后那个大卖场的那个 sales 就很会说话说
会、嗯、
对，他说来来来我们今天拍卖大抹布，然后这个抹布怎么多少钱多少钱，你
觉得那个也是催眠的一种？
当然啦、啊、然后你不小心就多买了20打回去，
而且回到家的时候会觉得我干嘛要花这个钱，
对，那时候你就忽然间催眠醒了。
真的会，
我记得你有跟我说催眠就是在跟你的潜意识说话。
对，
嗯，
对、
哦、
对，
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见面，我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我们会经过，就是老师现在会带我们进入这个催眠的过程、
啊、
好，那我现在超期待有这个过程，但先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车，还是你现在在外面，还是在工作，在一个不适合被催眠的状况之下，请你们等，就是回到家的时候，还是在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的时候，再听这个部分。
好，对，催眠完大概已经是五年后了，大家等我们五年后的回复，好吗？
对，催眠我们，然后全世界醒来，口屁就没了。
大家在等，没有？大家是在等，到底什么结尾是什么？五年了，
嗯，
终于等到结尾。醒过来说：“哎、欸，刚刚怎么了？睡了一觉，
就冻龄吗？可以这样子吗？”
冻龄，
嗯，好。
对，老师，你4月10号那一天会来到三屋记嘛？对不对？你会对大家做一个集体催眠。
啊、好，那我们就先讲。
那我想要知道你的那个当天的集体催眠会带一些什么样子，可以有一些入门的。
刚刚我们主办人啊，三屋记主办人就讲啊，他是希望可以跟灵性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在那一场里面我会带大家集体的进入催眠，然后我们进入催眠以后跟自己的高层潜意识去对话、
嗯、
因为刚刚 Win 有讲到说好像催眠是跟潜意识沟通的一个管道、
嗯
啊、
那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属于我们的高层智慧，就像你刚刚我们讲的好像有个声音会跟你说话，那你其实很多的个案都跟我说，老师我常听见，我常常觉得我心里面有声音 要我怎么样、
嗯、
好，那其实可能那些声音是就是你的潜意识所发出来的、
嗯、
那只是说我们在催眠里面打开了一个通道或是一个机会，让那个声音变得比较清晰、我们比较有机会去跟他对话，听到他的声音、
嗯
那所以在那边那个整个现场我会铺设或是安排一些桥段，让我们跟那个部分建立一个管道、
嗯、
去听到他的声音、
嗯、
好期待哦、嗯，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啦，现场的两位还有现在正在听这个节目的所有朋友，我要请你现在花一点时间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或躺下来，整个过程呢不会太久，大概20分钟，那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情况，等一下我要带的这段催眠呢，你只是会进入到一个非常放松舒服然后好像什么都不想想了，你只是很享受一种内在平静的这种感觉里面但是我也会特别的安排一些桥段，让你今天听完这一段催眠的过程，你会觉得整个能量好像被刷新了，整个人的精神变得更好，甚至有一些你不喜欢的负面能量都远离你，然后带来很新的很干净的很清新的能量在你的身上。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进入的催眠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因此等一下你的整个过程整个人会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我现在要请你找一个舒服的椅子坐下，最好是有靠背的，所以把你的背好轻轻的靠在椅子上，但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好，你就维持的一个放松的状态。好，我们现在开始了，请你在一路上呢就照着我所说的做，好，我只是要把你带进一个放松的感觉里面，而这个放松是你非常喜欢而且你非常需要的，因为放松本身就可以让我们达到很棒的新陈代谢的功能跟过程。现在我要请你感觉你坐在这张舒服的椅子上，你感觉你的背靠在椅背上，如果没有椅背也没有关系，你就轻轻地感觉你的背，非常好。再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臀部，好，感觉你的臀部 坐在椅子上，和这把椅子所接触的触感，好像呢，看看这个椅子是软的呢，还是硬的呢？然后要请你感觉你的双手是放在哪里呢？是放在大腿上吗？还是垂在身体的两侧呢？再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脚底，现在你的脚轻轻地踩在地板上，你是穿着袜子吗？还是光着脚呢？感觉一下，如果你穿着袜子和那个袜子的触感，如果你是光着脚，感觉一下你的脚和地板接触的感觉，或是和鞋子接触的感觉，那个触感。对，做得非常好。现在我要请你继续的把注意力放在我的声音上，放在我即将要对你所说的话上。你也可以把我所说的话在心里再说一次，对你自己说一次，用你喜欢的话对自己说。所以同样的，我要请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头顶，我要请你感觉你的头皮渐渐的放松了。如果你不知道头皮要怎么放松，你就告诉自己，现在我头皮要放松了。很奇怪哦，我们的身体就会乖乖的听着这个指令，它自动会放松。但因为头皮的神经我们好像感觉不太到，所以就让它自己放松吧。再来把注意力放在你的眉毛、额头还有太阳穴。对，感觉这个部分也渐渐的放松下来了。再来把注意力移到你的脸颊，让你的脸颊放松。当你的脸颊完全放松的时候，你的脸会像婴儿一样的好看，会像天使一样的宁静安详。所以你可以想象你的脸现在就像天使一样的美，这样你的脸颊就完全放松了。做得非常好，你做得很好。再来请你注意你的喉咙，来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让我的喉咙也轻轻地放松了。再来请你放松脖子，想象你的脖子上面好像套了一圈温温热热的脖环，然后脖子周边的肌肉都逐渐放松了。同样的，把这种放松的感受带到你的肩膀，对，想象你的肩膀也带上了一圈肩膀上面温温热热的热毯，让你的肩膀放松。再把这种放松的感觉沿着肩膀带到你的上手背、手肘、前手背、手腕、手掌，还有每一根手指头。非常好，你做得很好。现在吸一口气到你的胸腔，吐气的时候感觉你的胸口完全放松了。对，就是这样。再吸一口气到你的腹腔，吐气的时候腹部也就完全的放松了。想象你的上半身好像一件衬衫，长袖衬衫丢到水里面，从水里捞出来，重重的，软绵绵的。你的上半身就像一件重重的衬衫，从水里面捞出来的湿湿重重的衬衫，沉沉的，软绵绵的。你完全不想动， 你沉浸在这种放松舒服的感觉里，太好了，太美好了，很好。现在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腰部和臀部，把这两个地方也放松吧，把你全身所有的重量安心的交给你正在坐的这个椅子。对，感觉到更放松了。现在把放松的感觉带到你的大腿、膝盖和小腿，再向下蔓延到你的脚踝、脚掌和每一根脚趾头。想象你的双腿就好像一件长裤，丢到水里，把它捞起来，重重的，软绵绵的，毫无力气。我会从一数到五，我每数一个数字，这种放松沉浸的感受就会加深一层。当我数到五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放松宁静非常舒服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以至于你整个人进入到一种你非常喜欢，动都不想动，头脑也完全停住，只是想要享受这种宁静片刻的感受，非常美妙的感觉里。数到五的时候，这种美妙的感觉就来到最高层，一、二、三、四、五，进入到更放松、更舒服、更宁静、更棒的感觉里。你会发现好像你的头有轻轻低下来的感觉，你会发现你的心变得好平静，你会发现你只想待在这种舒服的感受，什么都不想动了。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现会吞口水，有些人会觉得眼皮微微跳动，有些人觉得双腿双手沉重，有些人会觉得变得好轻，好像飘在这张椅子上，像云一样。有些人会觉得身体的皮肤有一点刺刺麻麻的，像电流通过的感受。而这些都是属于你独特的，已经进入到非常放松的催眠状态里面的一些身体的感觉，表示你已经进入很棒的催眠咯。但是你还是很清醒，对不对？因为进入催眠，我要你醒着，如此你才可以接收我的指令，如此你才可以继续听着我给你的引导。你甚至会发现好像你的内在也出现了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那代表你是清醒的。现在呢，我要帮助你进一步哦，去感觉到能量可以完全的唤醒。不管此时此刻你也许已经经历了一个礼拜的疲劳，或是最近你的身边总是有一些你觉得好像想要放松的一些事件，不管那些是什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能量汰换的冥想。在催眠里面做，你会发现经过催眠师的引导，它的效果会变得更好。我要请你想象好像你在一个水边，这个水呢可以是任何的水啊，有些人喜欢去瀑布，好，去在瀑布的水边听到水声哗啦哗啦很大声，有些人呢喜欢在潺潺的小溪边听着水稀稀疏疏的小声的声音，他也觉得很放松。只要这个水是流动的，你可以在你的过往经验里面去想象或是去提取你曾经有过的有水声的经验。请你坐在水边， 听着水声。甚至于，如果你都没有坐在水边的经验，你坐在家里，外面下着大雨，哗啦哗啦的水声。如果已经找到了，好像仿佛你正在听着水声。接下来，请你进一步注意听我所说。我要请你不断地去注意这个水声，仿佛这个流动的水从头到脚流进你的心里，流进你的意识里。有的人会感觉特别的清凉，有些人会感觉特别的舒畅。不管怎么样，这些天然流动的水是来自于大自然，来自于地球，来自于这个生存宇宙所送给我们美好的刷洗的礼物，美好的媒介。感觉这个水通过你的头顶，然后通过你的身体，通过你的细胞，通过你的意识。现在把你觉得全身有压力，有烦恼，所有你不喜欢的感觉都交给你身边的这个水吧，让它流走。而每一个在流动的水，每一滴从上到下流动的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是一个新的能量，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注入到你的身体，再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流走。当它流走的时候，就是把你的身体所有的废气，所有你不喜欢的这些负面的能量全部带走，而带给你的是焕然一新，有精神，有活力，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清新自然的能量。请你继续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继续的让来自大自然，来自宇宙活力泉源的水不断的在刷洗你的身心，让你的心得到好大好大的修养，好大好大的滋润。你感觉到你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你感觉到能够被这样子的大自然的声音跟水声还有大自然的礼物给刷洗，是如此的幸福，是如此的享受。继续的沉浸在这种美好的感觉里面，继续的让它帮你刷洗。我给各位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在这一分钟之内，尽情的让你的身心得到非常满足的感觉。一分钟之后，我会给你进一步的引导，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好像能量完全换新一样。现在计时一分钟开始。继续的让水声不断的刷洗你，继续的去想象你在这个水的能量里面，它带给你清洁，它带给你富足，它带给你清新的感觉，把所有的烦恼跟负面能量还有压力都让它冲刷走。好，现在一分钟时间到。在经过这短暂的催眠以后，你感觉到哇哦，原来在催眠的境界里面是这么的舒服、宁静和放松，你非常喜欢这种感觉，甚至于呢，你会觉得哦，你好像从来没有休息这么久。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听到这个催眠，你都会发现等一下醒来了以后，你的眼睛更明亮，你的头脑更清晰，你甚至觉得自己好像睡了很棒的一觉，整个人变得精神更好，更有活力。甚至你会觉得我刚刚这个催眠好短暂哦，现在就要醒来了， 不过才三五分钟而已。好，以后有机会，你会有机会的，在进入这种美好的催眠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记忆起今天你所经验到这种美妙的催眠的感觉，也很快的可以再度的进入，去享受它带给你的好处。现在呢，请你把注意力放在我的声音上，我会从一数到十，请你跟着我的数数，带着你刚刚焕然一新的能量清醒过来。你会觉得好像只过了三到五分钟，时间过得好短暂，但是从我从一数到十的时候，你就会跟着我的数数完全的清醒过来。好，来，一，动动你的手指尖，二，动动你的脚趾尖，三，继续的清醒过来，四，做个深呼吸，五，你感觉意识慢慢的回来了，六，感觉你的上半身下半身的肌肉慢慢的苏醒回来，七，继续的清醒过来，八，呼吸变得很均匀顺畅，九，马上就要醒来了，感觉非常棒，十，睁开眼睛完全清醒过来，你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
刚刚好酷的是，我虽然一直闭着眼睛，但我的意识一直跟着老师走。对，
你有没有觉得突然眼睛觉得好明亮？
你有没有觉得眼睛变亮？
有，有真的有觉得眼睛有变亮，
你们俩变好看的、欸，
是吗？
还是说还好？
真的吗？是，那你的心被刷洗了。
雷塞达巴士，你刚刚有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好，身体好轻哦，然后我觉得好很舒服，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因为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你有没有？你还是可以感觉到那个光，对不对？一点点微微的光，然后就会有一些残影。你会不会有这些？就是会有一些，我不知道。我看的好像在一个宇宙一样。
真的、哦？
嗯。然后你讲到水的时候，我所有的，你知道就很妙。就是你讲到水的时候，我的那个眼睛的那个。的那个残影还是光，它是像涟漪这样，全部是这样，就很像丢一个石头在水里面这样，全部是一个波纹，一个波纹，就是它变成另外一个画面。然后你讲身体往下沉的时候，我就整个人有一度就是突然间不在了，就那几秒突然不在，然后又回来，就是要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你要睡觉，就是你要睡觉的那一秒。里面，嗯，
就可是你清醒的，你没有睡着，
就是我掉在那个，我在半秒，我就要断片，就睡着的那感觉，有点像麻醉，
对啊，
就是你被打麻醉的时候，然后你数到十一，但是另外九快到十，你要断片的那一刻，嗯，然后你只要每叫我数一个往下整，我就要断一下，断一下，断一下，就差那么一点，我就已经要。对，然后后来我到后面的时候，其实我感受不到我的身体，嗯，
对，
然后我的脚是飘腾空的，
嗯。我问你，你觉得我们刚刚整个催眠进行多久？嗯、
我觉得应该有十分钟吧。
OK， 你觉得多久？
我刚刚是觉得差不多，也是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OK， 我们
其实是一年了，
一年
了，五年。
手表要看，哎，一年，
我已经不小心
刚刚是多久啊？
我其实没有看，但是。根据我经验，至少二十。
真的，我怎么觉得只有十分钟？
对啊，这就是催眠里面会有这个现象，叫做时间扭曲。
时间会有一个对，
真的
漂流在一个不同的空
间。你不会有一个残影吗？就是有一个光，就是你闭眼睛会有一个。
我其实是
什么？
也许我可以是另外一个声音，因为我其实是很努力的想进入状况，但是因为我要。也要担心，就是下一个主持人要来
的
时间，然后我太多担忧在了，所以我一直很努力要进入的时候，我又很担心，就是可能等一下谁要按门铃啊，还是可能等一下电话要来啊，什么什么，
太分心。
所以我自己因为有我自己知道我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自己很想去找一个催眠师，还是可以跟老师请教之类，所以。我觉得如果刚刚有像我一样的情况的人，我也会放老师的资讯、嗯，就是不知道平常人家是怎么跟你联络，如果想上你的课的话，
直接进到他的梦中。
嗯、我希望可以有行走别人梦中的能力，
到梦里面，嗨，
怎么样的方式跟老师联系？
我有官网，我也有 FB 粉丝页，
okay.
然后我也有 Line@，OK，、
okay.
都可以。
所以反正
只要找彭德仙。
OK，
对不对？
童
德是道德的德，仙女的仙。
先生的先
生的 先生的仙、欸，我一直以为你是仙女的仙，
搞错了，
因为你太像仙女了，
我懂，
不好意思，
我懂，我有一个别号叫仙女老师。
之后一看到你，我就觉得你是仙女，
对，我催眠你变仙女，
真的是有仙女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整个很明亮，整个空间变得很清新，
对，
呀， yeah, 对 ，it was， 我觉得就是至少那个整个感觉真的是一个。平常在生活中没有办法会有的一个空间、嗯、我觉得那是让人很舒服的。
虽然你刚刚讲说你好像在同时担心很多事，可是就我在旁边看你也有进入到
有
深深，
我有进入到一个空间，没有错、嗯、就是我觉得自己以自己的问题来说，就可惜是我真的也很想进入到更深层的，就是有让我更想要去认识这个。
我觉得你有，因为我刚好听到你肚子在叫
就是无时无刻会发生
我刚刚很进其实的时候听到咚咚，他说是饿了吗？
你可以啊，就是这集你可以有时候就自己放出来再听一次啊、嗯。当你觉得你心里没有那么多旁骛的时候，嗯、就再 repeat 再听一次啊。
嗯，我觉得今天的听众朋友也是很开心，嗯、他们也有以后也可以 anytime 也可以回来再听老师这样子的过程。
对，可以 repeat,
对，
嗯。
好，那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如果想知道更多德仙老师的资讯，会在我们节目的简介的部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探索。除此之外，雷萨达巴斯今天也是跟大家说，4月10号，这是2021年哦，因为怕以后人有听节目，
他们
早说2021年的4月10号，
他们听想说已经是5年前的事情，我好在讲了。
就是4月10号这个活动，其实下一集雷萨达瓦斯会更深度的跟大家介绍，但至少现在大家知道有这个日子，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行事历可以先记号這個日子，
而且有我们的德仙老师为大家做一个集体催眠，那一天会不会跟今天不一样？
当然要不一样、啊！
天
哪、
啊，好期待！
好期待哦！
是跟高层潜意识见面，对不对？
对，
那
好，
谢谢今天两个特别来宾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荣中豪，
谢谢
中
豪，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走进暗黑森林，拜拜。